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那今天这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李丽丽。丽丽你好。
你好小韩好，听众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是青少年如何爱惜自己。讲到这个话题哦，青少年我们往往是把它跟叛逆画上等号的，青少年就很叛逆，然后叫他们爱惜自己，可能就是青少年他们叛逆啊，然后呢会去做一些家长觉得离经叛道或者是不乖的行动。为什么青少年会有这种心态呢？
其实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到就等到孩子到了青少年这年纪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会很不一样，我讲的道理他们是否都听不进去了。我记得父母亲都会说哦，我记得在小时候我叫他捡垃圾，还是我叫他把东西让给别人，然后我叫他说当人家打你的时候你不要还手，你去告诉老师还是等等的，他都会听。但是年纪慢慢大了，然后他偷偷会去打回别人，然后他开始不让人了等等。然后我在跟他讲这一些道理的时候，青少年都会那种就是有一点爱理不理的那种样子，觉得我的道理是已经落伍了，已经跟不上时尚的那一种。那么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从孩子小时候一直慢慢长大，从教科书里面都会有一些什么奉献生命啦，牺牲自我啦，还有什么舍己救人啦，
孔融让梨啦
那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
价值观，
然后去灌输我们孩子这一方面的价值观。但是来到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我们重复再把这一些价值观灌输给青少年的话呢，你就会看到青少年他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一个价值观跟我现在生活上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会格格不入。你叫我让梨，我看到外面的都没有让啊，然后还是没有事情发生啊。你说不能打回别人，被打的时候就要告诉老师，然后我告诉了老师啊，但是老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啊，但我就这样子等下去吗？然后我也试过还手，可能在孩子父母不知道之下，孩子在我个案里面也很多孩子自行去解决的，然后在父母面前都会说哎，没有，我的确是没有还手，但是私底下他们的确有。哎，做了这么多，我也没有事情啊。老师最多，讲我们几句啊，然后就说以后不要打架了，就是了。这样
跟妈妈说的完全不一样。
对，为什么妈妈还是在重复？我自小到大在听着的这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道理，我现在我现在去还手，还是我做一些不忍让的行为，不是因为我要欺负人，而是我要保护自己。然后难道保护自己都是一个错的吗？然后我时常在媒体还是在电视是在哪里，我都有听到说我们要爱惜自己呀，我们要爱护，要保护好自己。那我现在是做一个保护的动作，那么为什么我听的这个道理跟我所知道的要保护的动作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争执呢？然后其实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很多时候青少年他的脑子里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他们开始很多的一个矛盾在他们的心里慢慢的产生。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因为青少年这个年纪刚好也是他们自我要形成的一个年纪，他们正在寻求自己的一个自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自我。
所以就是我了，我不是你的孩子，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自己，
我想要做一个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我。然后在这个真正的我的时候做成这时候，我不想让你们伤心，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我也不想让父母那个师长们伤心。那么我应该怎么做？然后讲的道理我觉得用不着，然后我的那一个又被说成是错的，那么我应该怎么去面对？所以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今天为什么我会放这个青少年也要懂得爱惜自己，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忍让，我们可以去花很多时间去关心别人，然后去帮助别人。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点，那个平衡点是什么？就是青少年如何同时也要懂得爱惜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如果我们往往看到其实爱这回事情其实是要平衡的，其实是要相互的。如果有一天 其实我看到我的一个个案里面，一个例子里面，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她非常的爱她的家，她今年16岁，她非常爱她的家，然后她在假期的时候都会去工作，然后当然平常的时候她会就是像一般的孩子去上学，然后到假期的时候他都会去工作，因为他家里比较贫寒，所以他把工作所有赚来的微薄的薪水呢都会交给家里。那么慢慢的这个女孩她毕业了中学，其实她成绩蛮不错的，她可以继续去升学，但是她没有去升学，她选择说我很想升学，其实我很喜欢升学，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行，我的家里需要我，我的弟妹需要我的金钱上的资助，我迟一点才去读书，
好懂事啊，
对，我先去出来社会先工作，结果他工作了，就工作了一转眼间他在社会10年了，然后他一在10年后我们遇上了，我就问回他，哎，这么当年你没有去工作还是什么，他就讲，就其实他在讲回他当年的那一个16岁的情景，一直跟我讲到他现在26岁，然后我就问他，然后慢慢的他在讲完，其实还没有在讲完的时候，他在怎么付出跟家人的当中，然后到26岁他还是没有去读书的时候，我看出他脸上不是喜悦的，
是，
然后他并不是开心的，他的付出并没有让他觉得他很快乐，他的付出并没有让他觉得他很有生气，很快活的那种样子。然后我就胆敢的问他一句，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快乐呢？你付出的这么多，然后10年，然后他说除了资助家里弟妹的学业，弟妹读得很好之外，然后你还做了什么为家里？然后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所有的薪水其实全部都交给家里，一直到他现在26岁都一样。那么我就说你的零用钱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说就是跟家里拿啊，家里给多少他就拿多少，如果家里用钱比较多，他的零用钱就会减得比较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生活的非常的所谓的清寒，其实他其实在物质上其实可以自己比较富足，因为有一些弟妹已经出来工作了。那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还是不快乐？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回家里，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不快乐？其实再看回这个孩子，这26岁的这个孩子，这成人哦，但是来到他16岁时候，他在一直在付出，来到今天他26岁时候，他还是很想继续在付出。然后我说，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是可以去继续升学
了，追求你自己的生活。
对，然后他说不行哎，我弟弟想要结婚了。我担心他结婚要用钱，
他已经变成父母的这个职位了，
对，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他已经不懂得自己是谁了，他的那个我已经混乱了，已经不是应该26岁的一个我，所以他已经把这个角色整个投入在一个我们讲的一个付出者的一个角色里面。如果我们残忍一些说，他其实把一个付出者的角色慢慢的让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所以他慢慢的变得很不开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说，为什么今天到了26岁你感觉到很疲惫，为什么你还会继续的去付出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不付出，我担心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不被爱，我不被关注，我不被称为是一个好姐姐，因为我在家里是最大的，我是大姐，我担心我不被认同。所以你看这些担心不认同不被爱，这些其实源自于哪里？所以当我回到来青少年这个课题的时候，这个案其实不是我唯一的一个个案，其实很多时候我看到为家里付出的，为感情付出的，付出到淋漓尽致，完全到没有自己生命的，甚至自残自杀的那一种，连命都不要的那一种，我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回到来他们的原生家庭，回到来他们的童年，尤其是在他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们不懂得如何自爱，爱惜自己，珍惜自己，没有花一些时间去我们说塑造一个真正健康的一个自我，一个真正健康的自己。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除了是社会上也好，或者是家长要求的那个身份以外，他还可以做什么，他好像已经是失去了自我的这个意识了。那我们这一段先暂时聊到这里，下一段我们继续跟莉莉来分享，到底青少年要怎么样开始去爱惜自己。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就有心理咨询师李丽丽。那刚才丽丽就分享了一个，我觉得是我们传统价值观里面非常乖、非常听话、非常懂事的一个青少年到他成年的这个例子哦，就是为了家庭呢，他努力的去赚钱，没有读大学，供家里的弟弟妹妹呀升学。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26岁了，他已经失去自己了？在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反思？很乖，很听话，很懂事，不要反抗，就是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呢？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因为刚才我所分享的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其实还很多很多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去问一个18岁、20岁甚至22岁的，我们在问这一些年轻人，我们在说怎么样才是个好的孩子，他们就说我要好好的读书，读了书然后我要赚钱给家里，然后我要做什么东西，要买什么给谁给谁给谁，然后我可以在他们谈话之中没有自己的，然后我说你自己呢，你自己打算怎么样，然后我读书就读完我这一个课程哦，我就去赚钱，你其实你的目标你的未来是什么？我没有想过我就快快读完书就可以赚钱，但是你读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证书啊，你有想过读更多的让你赚更多的钱来养你的家里吗？我没有想过嘞，因为要读很多的话我没有那么多钱，那么
因为家长还没有跟他讲到下一步是什么，
对，
就只是到大学而已就停了，
对，有些甚至到证书而已都还没大学，大部分当然是到大学比较普遍的，但是我们边缘里面其实还很多其实在证书而已，他们就打算读完了然后就去赚钱，然后我说你的梦想你的愿望是要当什么，会计师啦律师啦，但是我说这个要读很多书的嘞，不是说你读完证书就可以的，然后他就就他不晓得要怎么走到去，因为像小韩你讲的没有谈到这一个，
对啊，
就谈到你出来赚钱，然后赚了钱你好像就出来赚钱这回事情，然后就慢慢变让自己会变成一个会计师一个律师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本身不懂。
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这个上课体制跟中学很不一样嘛，你就是上完课时间都是你的，你知道我当下真的忽然间有慌哎，所以不上课啦，那做什么呢？一时没有想法。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升大学的时候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因为我们已经摆脱听话的这个环境了，结果到自己要规划的时候哎，手足无措嘞，不知所措，很慌啊。
对，因为很少了这个引导，少了这些资讯的这些灌输，所以这个是大学哦，也会这么慌。那些不是大学的呢，文凭的呢，证书的呢，他们更加不知道要怎么走上去，走到他们想要的未来。虽然他们口跟你说他想要的这个梦想，但是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在做咨询的，我们心里有数，你那个梦想需要很多的，还有一段路要去走，但是我们当然没有去讲这一个，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哎，人如何让他们看到自我，同时也可以照顾到家人的这一个部分。那么来到回刚才我们谈到社会会给一些听话的孩子，
主流的好孩子的价值观，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说我们社会其实对孩子灌输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错的吗？我个人觉得并不是错，但是少了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平衡的这个，如果我们灌输孩子这个付出的爱的这个价值观，同时我们也灌输孩子同时如何爱自己就是达成这个平衡比如说如何爱自己的身体要爱身体怎么去爱因为很多孩子用错了方式去爱，在当下我们看到爱身体就是怎么样，把我的眼睛弄美一点，把我的鼻子弄高一点，把我样貌弄漂亮一点就是
身材不要胖，
不要胖，对，要苗条的那一种，这不是爱我们的身体，因为这个是外在的一个改变，这外在的改变对我们的身体内在的这个健康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我甚至在很多个案里面，当我问他们你们怎么样去爱惜身体，他们答案几乎都是这一些外在的去整容啊、微整啊这些等等，然后我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东西，这东西怎么去让你爱自己的身体？
你说的是青少年吗？
青少年，对，
青少年
微整是很普遍了，16岁、17岁在我手上真的很普遍了，
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微整的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个案的很多都已经在，这些是对他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慢慢的你会看到为什么他们会其实照顾身体 的一个概念会来到身体形象，就是外在的身体一个形象是哪里出了问题，价值观啊，然后价值观里面我们只有告诉他你要怎样付出，你怎样给予，怎样什么，然后我也问他们说当你外在形象没了你怎么样去给予爱给别人，他说当我外在没了，然后我可以找更多的钱，然后我可以付出，
没有关系啊，
因为漂亮可以去当一些模特儿啊，可以做更好的工作啊等等的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爱自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来到真正爱自己其实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举例说身体，照顾身体是怎样，照顾身体的健康，然后从睡眠饮食开始，青少年做到了吗？ OK， 然后除了身体还有就是安全，有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的安全照顾好，
是
有没有让自己在晚上的时候在一个小巷还在继续在小巷的溜达，或者是在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夜店溜达，然后有没有说在自己很伤心很沮丧非常在情绪难以控制的时候有没有自残的现象，有没有想过自杀的这个念头，这一些等等青少年有没有去照顾好这几个，如果自己这个身体健康哦，然后这个自残自杀的这个现象还有这个照顾自己安全的这个意识哦，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青少年如何去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是身体的部分哦，还没有来到心理，心理就是刚才我们所谈的有没有去想要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候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父母亲也是会问，当我想要让我的青少年自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或者是他们本身想要学习，青少年本身想要学习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应该要从何着手，然后答案很简单，就是让他们了解自己开始，然后通常我会被了解开始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怎样让我孩子了解自己，或者我怎么样去了解我的孩子，所以我可以帮忙我的孩子
引导他
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人，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自我，然后我说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 OK， 比如说青少年现在十多岁了，他从他出生到这十多岁他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成长经历就是说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他遇到快乐的时光又是怎么去面对的，然后他是用他这些面对困难和快乐的时候他是跟家庭的一个方式吗，跟原生家庭的一个方式吗，因为在我的例子里面有看到快乐的时候他们并不很快乐，然后我问为什么你们不快乐，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在快乐的时候都不会是快乐的，所以我也是一样，我也不懂得，因为我觉得快乐是不能快乐起来的，因为家里的人当遇到快乐事情也是唉声叹气的，
是，
所以你看这样的孩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面对快乐跟常人不一样，当我们是他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看回，这是第二个步骤，我们本身父母或者师长做了什么，在他们遇上这些困难或者快乐这些挑战生活挑战的时候我们父母有在身旁吗，我们给予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援助，我们的是叫他们自己解决吗还是帮他们解决，这两个其实都不对哦，自己解决也不行帮他解决也不行，孩子都没有学到其实面对困难里面应该要学习的生活上的一些价值观，然后从这边我们怎么样做了，我父母本身也要检讨，这是第二个步骤，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情绪，那么孩子来到这个情绪面对沮丧的时候他怎么样面对，然后他开心的时候怎么样，他伤心的时候怎么样，他焦虑的时候怎么样面对，他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然后这些我们都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这三方面呢，关于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是让青少年本身去了解这三方面呢，因为这三个对于青少年本身所现在形成的自己，我们对青少年的认识和青少年对自己的认识的那一个自己很重要，他现在是来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个案，那个青少年来到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快乐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快乐，他不觉得他快乐，他觉得他的生活是乏味的没有感觉的，不管是伤心快乐他都觉得同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情绪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定点，他情绪来到这样的定点，然后这个孩子他其实已经去到了哪里，他倾向了什么，我们再问下去，你平时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解决，我面对的问题就是自己一个人哦，自己一个人在想哭然后没有朋友的，我没有朋友，我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你有参加课外活动吗？还是你参加一些你的兴趣什么活动？我没有兴趣的，我没有参加课外活动，我不想参加这些活动，我根本没有兴趣参加任何活动，我想要一个人关在房间，反正我已经习惯了。所以你看，在跟他谈话的这三方面里面，我们可以开始发现这孩子的精神健康已经开始敲起了一个警钟，
是
他可能开始走向了忧郁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三方面，当我们检查了之后，知道孩子要走向忧郁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想要给孩子爱惜自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跟普通还没有走向这个情绪低落的这个方向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另外一个个案比较轻微的，比较轻微就是他整天跟父母亲顶嘴，为什么要讲这么道理给他听？他本身遇到开心事情还是会开心，伤心就是很伤心。然后他会在伤心的时候，他不跟父母亲讲，因为时常都是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所以他都会把他的心里话跟朋友讲。所以跟朋友讲了很多很多，朋友给灌输的就是朋友程度的一些认知的解决方案。孩子开始犯错了，比如说遇到感情的事情的时候，朋友说，哎，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的那种关系是去投入爱情，在青少年阶段朋友是这样说的，我就用这个方式。但是家庭就会觉得，你这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爱，为什么你这么年轻就开始谈恋爱，这些等等的一些道理来跟孩子去说。如果我们再不看到孩子的那种处理情绪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继续还是站在我们的观点去劝导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比如说好像这个个案，他开始陷入一段感情，然后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安慰朋友都支持，然后这段感情是父母亲并不认同，而且早期是不知道的，等到发展某个程度很激烈的时候才在某一个短信里面看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OK， 这青少年来到一个轰轰烈烈感情他的现象，他每一次很多问题都跟朋友说，然后父母亲扮演的角色就是一谈话就是开始吵闹的，吵架的。然后他的成长历程，这个孩子一般上都跟父母亲的这成长的历程，就是跟父母亲关系不密切，因为都很难谈得起来。他都是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他看到就是，可能父母亲本身也时常斗嘴，他没有想到可能成人斗嘴也是一种爱，他就觉得家里都是吵闹的，所以他会觉得他们的方式
去外面就好了。
对，他觉得他们的方式不适合他，他觉得孩子朋友的方式比较适合，因为那个爱的感觉很舒服，吵闹的感觉不好，好像每天在家里可能父母亲谈些柴米油盐的事情，他觉得很枯燥。
所以这样子可能他在这个成长经历部分啊，父母亲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他的情绪上面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协调的一个中间的平衡点，可能就会延伸出以后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这一段先暂时聊到这里，休息一下，不要走开。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小韩，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最后一段哦，丽丽，如果真的是孩子不知道爱惜自己到底要怎么做的话，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其实因为从引导当中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从孩子的成长经历，父母所给他们的那个互动哈，还有加上孩子怎样去管理自己情绪，这三方面父母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探讨孩子是经历了什么来到今天这一个。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如果孩子已经进入一些心理状况的时候，就父母亲本身而已其实是不足够的，需要找心理卫生的一些医护人员去帮忙去处理，就是寻求他们的意见一起去处理孩子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一般上普通家庭的一些状况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爱惜自己？那么很简单，也是从这三个开始，当然是简单了，是三方面，但是我们要去探讨，要去真的是去寻找这一些资料的话，我们真的本身要停下来看孩子的这一个过去，他这十多年的这个成长，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然后知道了之后要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谈天。其实谈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那么在谈什么呢？在谈如果在过去父母亲有所忽略的，有所不对的，或者是孩子本身过去有所不对的，当然当我们主动要跟孩子谈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先谈孩子不对的，那么我们先谈过去 可能有一些不对的一些情况，自己想要纠正过来。
如果像拿刚才那一位开心不起来的孩子的案例来说，他的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一般上来到这个情况的话，那个家长基本上很多时候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就是因为不懂得怎么做，所以他们就继续让这些情况一直发生，到孩子在青少年的年纪还是继续发生。所以如果来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鼓励这个家长去找一些心理专员，然后去带领他们一起处理，那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方案，需要另外一些专业人士帮忙。但是回到刚才第二个例子，那个比较普通的一个问题的孩子，可能只是跟父母亲顶嘴啦，然后不知道
谈恋爱啦，喜欢找朋友啦，
找怎么样的朋友啦，然后怎么样，就父母亲很担心的就是 OK， 我了解我孩子之后，我想要孩子爱惜自己，不要这么容易被别人影响，我应该要怎么做，这个一般上父母想要知道的。那么能够做的就是过去，比如说我们找了资料之后，过去所有可能遇到的一些偏差，可能孩子不开心会造成孩子心结的部分，我们跟孩子谈谈的时候不要直接说我错了我道歉，我们要听的是孩子的声音，孩子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些父母亲他就会说，我从来没有跟我孩子谈天的习惯，我怎么办？那么可以再经营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谈天，我们拿两个凳子面对面谈天，不用了，我们可以经营怎么样，开始制造两个人的时间，一同去踏脚车可能一同去咖啡馆喝茶吧，咖啡
一起去接送妈妈，
对，一起去做一些两个人的事情，跟孩子父母亲本身要父母两个吗，其实父母亲可以谈好，我其实是我跟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是爸爸跟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是妈妈跟这个孩子，先经营，不要急着开始去谈，因为不然你一开始在没有谈话的习惯当中，你突然间谈，孩子会觉得很惊愕，然后会很不习惯，所以慢慢的经营，然后再进入那个谈话的课题，那么这个孩子才会比较舒服，比较感觉到不会太过惊愕，
是，
然后再接下来就会看到，就是慢慢的谈，每一个时候不要急着去把过去的在一天里面谈完，每一个时候有一点一点一点的去谈。哎，过去以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记得你很喜欢去野餐，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你去野餐，我知道你一直很不开心，到你大了你很想跟朋友一同去野餐，我也不给你去野餐，我知道你为这件事情很不开心，其实你现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让他去把那个心情说出来。为什么其实在谈话之中能够把两个人心中的那个感觉说出来是最好的一个疗愈当能够讲出来说，慢慢一件一件事情在不同时候不同时间一件一件事情一点一滴的去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之间的那一个代沟其实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彼此多出来的就是那一种体谅了解甚至互相的一些包容和原谅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当青少年有了这种所谓的我们说爱的一个满足，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爱，从互相体谅里面，那么我们才可以做到下一个回合的那一个让青少年接纳自己，接受自己。因为如果没有爱的青少年，你叫他说不要去做微整，不要去靠外在，你要靠内在，你很难去把这些观念灌输在他身上，因为他没有最根本的这个爱作为一个垫底，
来去学认，
对，去学更多的价值观，这样子。
所以真正终极的目标啦，父母就是要让孩子去接纳自己，包括接纳哪一些东西呢？
接纳自己就是接纳自己所有的缺点、优点，然后怎么去在优点里面去。比如说孩子有优点的话，我怎么样去把优点去减少，或者去改过，或者去
加强，让他发挥自己发光发热，
对，或者是用自己的优点去展现把自己的这个缺点做到这样子最小，这样子
然后缺点的部分让他接受，然后优点的话让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他有兴趣的事情，
对，慢慢的接纳自己之后呢，孩子知道这就是我原来的，我是这个样子的，我伤心时候我会哭的然后我开始学会了，我伤心时候不止一个人哭了，我可以 可以开始跟我身边的人谈话了，这样的我觉得很舒服。之前的我每一次伤心的时候我都在一个角落哭，我不觉得那个我很舒服，我想要不要这样子的我，但是我必须要活着这样子的我。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父母亲的参与跟我谈天，我开始有了爱作为一个基础，我开始觉得我伤心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人去蹲在一个角落，我开始可以把我的伤心讲出来，我的焦虑讲出来，我很享受现在这个我，这个我就是我真正想要的。那么青少年所谓的自我塑造就开始达到了这个所谓的平衡，那么才能谈这当平衡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接纳了这个真正的自己。在不平衡之前我们很难谈到接纳，就是觉得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当接纳自己的时候，来到最后就会谈到就是每天让自己有机会，或者常常让自己有机会做一个自己很有兴趣的事情。
是，好，那讲到这个让青少年接受还有爱惜自己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起码的就先从谈话开始，建立爱，建立互信。那今天非常感谢莉莉的分享，那莉莉下个星期也会到空中，也是谈青少年的话题。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